我们说过，预言呢是分两种，圣灵是用两种不同的形式来发表的，一个就是借着口述 spoken， 还有一个呢就是借着行动 acted。 那么特别在口述的方面，我们说过圣灵所用的题材是有两种，一个呢是字面的，还有一个呢是灵异的。那么在行动上，我们知道有两面，一个就是用表号 symbolic， 还有一个呢就是预表。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读到创世第一章，是在这里你看见呢，圣经已经用一些图画来预表将来的事。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好像我们的印象呢是讲到神起初的创造，好像是讲到神起初的创造，但是呢，实在说来，我们知道说在创世纪事实上呢已经有一幅图画，那这些图画呢是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实在说来，如果我们认识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它事实上里面已经隐含着一个很重大的预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第一章，创世第一章，实在说来，神就是用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那个大的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为着要明白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对创世第一章有一点简单的认识。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读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普通的印象呢就是认为说神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我们普通认为创世第一章呢乃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故事。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一下创世纪，我想我们对创世纪误会很深，许多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到里面去。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想知道人整个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实在说来啊，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原始的创造，最起初的创造只有一节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天呢是指着地球以外整个的宇宙来说，所以整个的宇宙是包括外太空，包括整个的银河系，包括我们所知道的除了地球以外的空间，那么再加上地球，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的时候神创造天地。那这里的创造在原文的确是创造，那这里的天是多数了，这里的地却是单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神创造太阳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创造，因为我们知道那里的天呢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包括星星，而这个星星呢不只是我们银河系的星星，也包括所有银河系的星星。所以我想我们对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许多时候呢，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以为说神花了六天的功夫去创造，然后第七天就安息了。那其实呢，如果你仔细读这六天七天的记载，真正神创造的工作只提过三次。那创造这个词呢乃是说神从没有的变作有，从没有的能变作有，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创造的意思。但是呢，除了这个创造之外，在创世纪呢神也用了造这个词，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造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和创造它是不同的意思。这个创造，神创造，换句话说它是从没有的变成有的，完全是新的。那么造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今天把一棵树砍下来，把它做成一个做成一个椅，做成一张椅子，做成一个桌，一张桌子，那这个就是造，这个不是创。所以我们知道说乃是把已经有的木料把它从树上砍下来截取下来，现在呢我们把它改变形状，那变成了一张桌子，变成了一张椅子，那么这个根据圣经不叫的创造，根据圣经乃是造。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创世纪，你发现这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也讲到神的造。那么事实上创造只提过三次，第一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呢，就是第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雨。那么那个字呢是创造。还有呢，就是第二十六节，那么那里呢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所用的那个词也是创造，所以总共来说呢，只用了这三次。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就会发现说，从第二节开始，这个宇宙的历史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弯。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因为下面第二节说地变空虚混沌，意思就是说它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变成空虚混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变这个字呢，和罗德的妻子变成炎柱是一个字，罗德的妻子本来不是个炎柱，结果现在变成了一根炎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变的结果。所以这个词我们知道，如果你讲到神原始的创造，只有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神创造天使，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第一章根本没有提到天使，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个真正讲到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只有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原始的创造。那么神创造好了以后，一切都造齐了，因为我们知道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创造天和地是就这样的成的。所以神创造太阳也好，它月亮也好，星星也好，通通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到了第二节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地就发生了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镜头啊，就从整个的宇宙呢就集中在地球上，然后告诉我们说后来地球演变的故事。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地并非使地荒凉，神当初创造地球，他没有意思把它变成是荒凉。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如果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那根据希伯来原文，当然这个变字也可以翻作是，但是呢，你决定这个字到底是变呢还是是呢，你不只要看上下文，而且呢你要对全本的圣经才可以。那圣经明明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当初创造地并非使地荒凉，所以你看见说这里很明显的不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那个时候地呢是空虚混沌，如果这样的话就和神自己的话就矛盾，但神的话是没有冲突的。神既然说他当初创造的地并非使地荒凉，所以我们知道乃是要给人居住的，所以当初的地呢乃是完全荣耀，不是空虚混沌。所以这里的空虚混沌就证明说地好像天起了凉风，好像地呢改变了它的样子，本来是荣耀，本来神创造，神不可能创造个空虚混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后来地一定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了一段演变，而那个演变呢是个不幸的演变，结果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然后现在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下面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到了第三节神说有光，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不是他刚刚最早创造的那个光，因为他创造那个光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如果创造太阳，他如果创造星球，那个时候已经有光，所以后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地球有一个局面是不可收拾，经过一种的情形。那么经过什么情形呢？你只要看圣灵怎么用地势空虚混沌，空虚混沌这个几个字呢，你若和以赛亚书一对比的话，你知道那个原来是指着这个地球经过审判以后的情形。所以我想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地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呢因为受了神的审判，然后呢才变成空虚混沌。那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到圣经里面去找，那全本圣经给我们答案，哦，原来在宇宙中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背叛，那次的背叛呢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 那么他呢那个时候他要与神同等，他要结果他又身为至高，所以我们说他就背叛神，然后他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同背叛。那么从圣经其他地方的记载我们知道说，神就把背叛的这个撒旦和他的魔鬼，就是他的使者，就把他们从神的宝座就一直赶到地球的外太空来。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讲到那个空中掌权者，那个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属灵的征战呢，那个讲到魔鬼，讲到空中，讲到那个掌执政掌权的，都是指着空中，而这个空中呢就是指着我们地球，靠近地球的空气天，还有靠近地球的外太空来说。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整个撒旦盘踞的范围呢就是在地球的附近，所以难怪你看见说当这个撒旦要人拜偶像的时候，为什么拜月亮拜太阳？所以可见呢撒旦盘踞的范围是我们整个的太阳系。但是不止如此，星象学就告诉我们，撒旦也借着星象学来控制人，告诉我们说某一个星座会影响人怎样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许多人因着迷信，他们就跟随了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星象学。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人拜星星月亮太阳，今天人相信说人的命运好像和这些发生关系，那么算命的人你看见他们就把他们的焦点集中在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就可以佐证圣经里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么果然在地球的外空气天和它的外太空已经被撒旦盘踞。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宇宙的版图啊，可以说靠近地球这个附近是沦陷的。那在这个以外呢，在我们的银河系以外还是一片自由的天地。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读呢？当你这样的断定圣经的话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原来在这里有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神乃是借着一幅图画来形容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在这里都是讲到神创造里面的故事。神原始的创造是第一章第一节，到了第二节呢他的创造就变了颜色了，到了第二节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么神是不是就撒手了呢？虽然地和地球的外太空已经被仇敌盘踞了，那结果现在呢神要继续做他的工作，神从来不放弃。那么依着这个缘故，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圣灵就开始工作。然后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啊，这个地球因为受了审判，所以这个渊面黑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被那些水啊把它重重的包围起来。所以当整个地球啊被那些很浓厚的很厚又厚又重的水把它包围起来的时候，难怪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是讲说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这个尽头呢是地球空虚混沌，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伸手不见五指，你根本看不见光的。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光，光根本透不进来，因为那么厚那么厚的水把它包围住。所以你不要忘记渊面黑暗，那个渊面呢，那个渊就是深渊的意思，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呢讲到无底，讲到这个无底坑的时候啊，就是讲到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么都是就这个渊呢，就是这个渊面黑暗，实在说来就是水面海面。那就是说现在不是地球充满了一点的水，整个地球就被很厚很厚的水就把它包围住了。那么因为经过神的审判以后，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地球都是热的，都是热的。所以在这种情形，然后那个水呢把它包围在一起。那么现在呢神要做恢复的工作。为什么神要恢复这个大地呢？神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所以那个时候神看光少，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说神当他说的时候，这个光就很自然就透到这个地球里面了。 那么那个时候地球的温度就慢慢慢慢的降低，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时候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慢慢的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开始分开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光呢就更能够透进来。所以第二天呢，你知道神呢就把地上的水和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把它分开，那这个时候空气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地球是神在第一章第一节老早就创造好的。不过呢，现在因着背叛，结果呢就渊面黑暗。现在神要做重修的工作，神要重整这个大地，神要修复这个大地。所以再说来，第一天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不要忘记，现在神已经都造好，现在不是从没有的造成变成有的，现在是说他本来。这个本来呢，水把它包围住，你只要把水，你只要稍微呢，这个温度降下来，你只要让这个，那么让光呢能够透进来，就是说你不是重重的水，你看见吗？现在你只要让这个光能够进来，它就进来了。所以这里就慢慢你看见，本来呢是被水包围的，然后水慢慢慢慢蒸发，慢慢慢慢蒸发，然后很清楚你看见说现在光呢就能够进来，不是那么多那么多水，光就能够进来。所以这是第一天。到了第二天呢，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更明朗化了，然后呢这个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然后空气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可能看见的空气的点。那么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神就把所有的水都聚在一处，那时候是旱地就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水是把地通通包围的，现在呢神说要把它集中在一处，那集中在一处就是我们今天的海。那么让旱地露出来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好几大洲，就是今天的陆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不是创造一个工作，神是把他多少万万年前在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他所造那个大地把它修复一下。本来呢是这个是厚的见不了天，厚的见不了光，那现在可以见光。那不止如此，本来呢是没有空气天，现在有空气天了。那么不光这样，而且现在还能水能够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旱地露出来，神没有造那个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是第三天神才造地球，不是的，从这里很清楚，地已经有了。不过呢，因为它被水淹住了，包住了，是整团的水，现在神把它们分开，那么这就有今天的海洋，就有我们今天的陆地。所以这是第三天神所做的。那这个工作是不是创造呢？不是，乃是神的复造，乃是神的重整。神把这个大地曾经毁坏了，因为受了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我们说过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撒旦背叛，然后呢我们知道天使长那么天使长和他的魔鬼呢就被摔到地上了。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地上有一些活物，像人又不像人，那么这些人也跟着撒旦背叛，所以神就用水淹灭了整个的地球。所以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圣经。然后呢神说地要发生青草，那么等等。所以你看见那个树不是那个时候造的，青草也不是那个时候造的，那么结种子的菜蔬，因为什么呢？因为水退去了，那么现在你看见生命就长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三天的故事。那么到了第四天呢，神说天上要有光景，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么我们说过，现在呢本来整个地球被水完全包围的，厚的见不得光，那现在光慢慢进来，那么尤其慢慢现在空气也稀薄了，那么现在你飞鸟也可以飞在空中。那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太阳的光、月亮的光、星球的光很自然就照射到地上来。那这里的照啊，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在原文的意思不是造，在原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使它进功用。如果你读这个别的地方的圣经，神因着审判的缘故，神把月亮跟太阳把它封闭住， 就对地球来讲，好像神把它封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太阳的光跟月亮的光根本就透不进地球的，因为它完全被那个神被那个死水完完全全的把它团团的围住了。所以到了第四天，你看见吗？太阳就开始进宫了。现在你可以知道是春天、夏天、秋天，春夏秋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说神到第四天才创造太阳，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这个植物怎么生长。你不可能是第三天是植物，第四天是太阳。大家都知道植物需要光合作用它才能生长，那么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动物的食物完全从植物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活着，因为神是先造植物然后呢造动物。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从一般我们普通的领会来看的话，那么第四天神才创造太阳跟月亮，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第三天怎么活？第三天这个植物怎么起光合作用，它怎么能够生长？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不是那么说，神的话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一里的故事都是复造的，都是恢复的故事。然后下面我想很清楚了，那么到了第五天，那么就是一些到了第五天神就造海里的鱼，还有呢空中的飞鸟。到了第六天神就造了野兽，那么同时第六天呢神就创造了人。那么到了第七天呢神就完完全全的安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六天严格说来的乃是重整的六天，这六天严格说来乃是神把他从前已经被撒旦糟蹋的毁坏的经过审判的那个地球再把它重整起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段圣经一直到最近我们慢慢的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哈雷彗星以后，我们科学家对彗星呢就开始有进一步的认识。后来我们才发现呢，根据科学家们他们的猜测，他们的推算，这个太阳系啊，那么根据太阳系里面这个星球的道理，那么地球上不可能有水，地球的海到底从哪里来的？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就很怀疑，是不是有一度啊，有许多无数的彗星呢，就刚好落在地球上？因为现在科学家发现，每一个彗星的尾巴都拖着海水。所以如果有成千成万的彗星真的向地球袭击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把整个的地球所以地球的海洋应该从这里来。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科学家们相信说地球的海洋的来源就是跟彗星发生关系。因为你看哈雷彗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成分跟海洋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到现在我想大家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神把天使长和天使啊，三分之一天使往地上赶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三分之一的星辰呢，摔到地上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从实质上来说是天使被摔下来的，但是今天从我们的肉眼，从我们物质的眼睛来看呢，好像什么呢？好像许多的三分之一的星辰呢，往哪里这个坠落呢？往地球坠落，因为神就是把他们赶到这地球上来的嘛。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所以你看见圣经也明明给我们看见，挡到撒旦和使者坠落的时候，好像扫把一样，好像拖着尾巴一样。所以这种的星球就是叫你想起彗星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个和科学家的发现完完全全是不谋而合的。所以现在你能看得很清楚，现在完全被包围了。因为什么？因为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来。那么从物质、从物理的角度去看的话呢，你看见好像无数的星辰的的确确是这个降这个袭击这个地球一样，那么地球的海洋就形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科学家们在那里跟追踪海洋的历史，那么追踪这个整个地球的情形，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个就是第二节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现在呢完全被水包围住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了新天新地，再也没有海了。你看见海没有了，所以可见海不是神，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海不是神当初的旨意，到了新天新地没有海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现在地的海洋从哪里来的呢？那是因为撒旦堕落犯罪了。那么从科学家的角度知道说，那些彗星向这个地球落西极都落在地球上的时候，那么就把那么多的水就带到地球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难怪启示录啊，你看见讲到那些号，讲到那些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个星星啊拖着尾巴的，而且那个是苦的。我们叫彗星啊，你如果把它里面的东西把它化验一下，那果然是苦的。所以在这里很，因为它的里面那个化学的那个成分的确是苦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星名字叫阴沉，然后落在海上，落在江河上，通通变成苦，那就是启示录将来我们这要发生的事。那么圣经就用这些图画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海洋的来源是怎么来的。那么根据圣经的很清楚，这个海不再有了，证明说海不是个好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和门徒们过海，过这个过到那渡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么结果风浪大作，有原因的。因为那次我们的主要去赶鬼，他渡到那边去，他也把一个这个要释放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身上被鬼附的力量有多大呢？是2000头猪受不了的那个力量。最后你看见吗？那个鬼，那些一群的鬼就跑到猪里面，然后就拽下山羊就死了。我们的主知道说这个人受捆绑，要去释放他。那么弟兄姊妹，撒旦不肯，撒旦不愿意，所以你看见他就起了大的风浪。我们的主起来的时候，一睡醒他怎么做呢？他就斥责风和海。他为什么斥责风和海？那就证明说风和海好像有人格一样，好像背后有人格一样。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主为什么斥责风和海呢？实在说来，我们的主就是斥责那恶者，他知道说是仇敌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了过了对岸以后，被鬼附的，他说那个鬼他认识我们的主，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不要叫我到无底坑去。所以可见无底坑是他受死的地，是他这个受苦的地方。那么这个鬼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鬼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想的人死了变成鬼，没有。所以我们要记得，根据圣经没有这个思想。那么鬼是从哪来的呢？鬼就是圣经，就是邪灵。这个邪灵哪里来的呢？就是当初呢，当那些地球上，在还没有亚当族类前，地球上还有一些像活物一样的，那么这些因着跟着撒旦背叛，他们的身体呢就死了，那结果他们的灵就是物，就是他们的这就是邪灵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鬼呢，其实就是那些人的他们的邪灵。那么这些邪灵呢是什么？他们邪灵应该关在什么地方呢？应该要关在那个无底坑里面。所以你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阴间呢要交出死人了。那我们叫人死了要到阴间去，那当然这指着我们族类说的，但是你说海也交出死人来。所以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海无底坑怎样的和撒旦发生关系。所以不要忘记了，难怪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见不再有海了。在天上啊，不错，有海，是玻璃海，不是海，所以它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翻腾。海的翻腾你看见常常是和仇敌发生关系。所以我想这是个非常重要，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忽略到它，但是根据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更最新的科学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些圣经看得就更清楚，更清楚。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呢，在有一个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神创造了宇宙好久好久以后。那么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圣经呢，就告诉我们，神就在这里做了恢复。那为什么神做恢复的工作呢？ 我们常常听见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爱人的话，神为什么要造魔鬼呢？那当然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造魔鬼。那么有人说，那么既然神不是造魔鬼，魔鬼后来犯罪了，那么现在神有没有可能把撒旦一下就把他捏死呢？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撒旦是被造的，神是创造，一个创造者来毁灭一个受造者，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所以这个能够彰显神的能力，但是不能彰显神的智慧。一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这个你只能说这个大人有能力，你显不出大人的智慧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撒旦起来背叛，神知道要怎样来对付。那神的目的，当然他要在这个宇宙被沦陷的部分，他要把它收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和神的国度发生关系。本来神的国度，他的权力是普及到宇宙每一个角落，但是自从撒旦背叛以后，我们的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不，你看见吗？好像因为被撒旦完全盘踞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完全反对，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就着神的主权，就着神的权柄来说，你看见他神的这个权柄能够通行在地上，天上，但是不能够再通行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关系神的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决定好他要从撒旦的手里夺回他所盘踞的地方。那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开始创造人类。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要让天使看见，说神今天对付撒旦不是站在创造者的地位来对付他。那么许多天使说，你是创造者，当然你能这样做，神能用一口气把撒旦毁灭了。那现在不，现在神就创造另外一般人，这一般人也是受造的。换一句话说，神是用受造之物来对付受造的。那这个时候，你不只显出神的能力，更显出神的智慧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下面讲到神的创造人呢？现在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因为这个地区已经沦陷了，神要把他们从他们的手里面失去那些领土。那神怎么得回这个领土？神要创造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所以创造人和他的国度发生关系。神如果创造的人，神希望借个人来把他所失去的领土能够得回来，让神的国度，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也能够通行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这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舍不得，神他不愿意这一块沦陷，神要从撒旦手里要夺回这些地方，要做收复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就开始了神恢复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在神恢复的时候，现在他要做一件全新的事。造人的时候，圣经说他是创造，在这里很清楚，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现在他要让撒旦看见，他要做一个完完全新的受造之物。弟兄姊妹，借助这个受造之物，神能够夺回所有的领土，让神的国能够临到宇宙每一个角落。神的主权应该是到每一个角落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因着撒旦背叛的缘故，你看好像在地球，在这些地方，神的旨意不能够同行。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他自己，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他自己的国度。所以到了第二十节，就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创造人。所以在我们讲，在我们继续以前，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很清楚，神所以现在要恢复。那么在这么多地方，神特别就拣选了敌人的领土，那就是地球，已经沦陷了。但是就在沦陷区里面，神要造另外的一般人，所以很有意思。你看见吗？我们知道神造好了以后，不是把人放在乐园里面，但是人不是在乐园里面被造的，人在乐园之外被造，完全在沦陷，在黑暗的光景里面，神创造了人。 这些人呢乃是神的受造之物，毫无疑问的，但神带他们，神造好了以后，然后把他们放到乐园里面去。那么现在呢，神要借助这一班人要达到他永远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讲到福音，讲到救赎，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的堕落，从我们犯罪开始。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宇宙的堕落的故事不是从亚当开始，在亚当还没有堕落以前，这个宇宙有已经撒旦已经背叛了。所以你看见吗？神的国已经受了挑战，很严重很严重的挑战。感谢主，现在呢，神要得着一般的人，那借助这些人呢，然后你看见所有的天使们，他们都要看见，当人完全站在神这一边，对神说是的时候，神要得着完全的荣耀。然后撒旦呢就完全受羞，你同样是受造的，为什么你说不他就可以说是呢？为什么你要与神同等，他们却是那样的谦卑，觉得自己像灰尘一样匍匐在神的面前呢？你看见吗？当撒旦一看见这个的时候，无论执政掌权的，圣经讲的执政掌权的，一面指着好天使，一面也指着坏天使来说，好天使就是原来的天使，没有受背叛的天使，那么坏的天使就是那些已经做了撒旦跟随的那一班人。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经常常说执政的掌权能明白，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分明在宇宙中演一台戏，给天使给众人观看，意思就是说叫整个的宇宙能够明白，神不只是能力的神，神也是智慧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借着教会，那么叫什么呢？叫天使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使只要看见教会，只要看见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只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他就知道说，神不只有能力，神乃是有智慧。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撒旦还是那么猖狂，为什么我们还经过那许多的苦难，不要忘记，不，这里没有神的能力的问题，这里乃是给我们看神有个智慧。在这种情形底下，基督也经过苦难，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光景叫撒旦蒙羞的，叫天使蒙羞。当所有的姊妹们他们顺服在基督的脚前的时候，所有的背叛的天使包括魔鬼东东要蒙羞。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创世第一章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归纳一下，我想很清楚，我们讲的是预言，那么这个和预言有什么关系？有关系。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到底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在神整个原始的创造里面，有一天变了颜色，有一天的地荒凉了，有一天呢地变成空虚混沌了，然后呢神就在水面上运行，然后呢神就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目的呢就是要达到他自己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图画，但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图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保罗当他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读的呢？很有意思，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哥林多后书，我们先看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说，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第六节是怎么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那个原文说，那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那这句话很明显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很明显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话，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保罗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不光是想到那是旧创造的故事，不是，他不光想到，因为他说那吩咐，那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神的确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所以很明显这是讲旧的创造的故事。他下面怎么说？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光啊，很明显是福音的光，照在谁那里呢？照在我们的心里。最早照在保罗的心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本来在黑暗里面，结果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保罗在大马色就扑倒了，他遇见了福音的光。那这个光有什么结果？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这个讲到耶稣基督，讲到照在我们的心里，讲到福音的光，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是用旧的创造来形容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的故事。所以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凡在基督里的人都什么？都是新造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一切都已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只有保罗用这句话的，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读创世纪，他知道创世纪不光是讲创世，创世纪不讲讲旧的创造。他说我们乃是新造的人，新造人是比较文雅，原文严格出来呢，我们是都是新的创 new creation。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都像什么？都像那个旧的，我们都是新的创造。那么神当初创造空这个宇宙，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是旧的创造，而我们呢是新的创造，在基督耶稣里新的创造。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那些旧的创造乃是些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原来就是新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把这个图画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的故事，讲到天地神在那创造的故事，原来什么？原来乃是预表预告说，将来我们这些人会，将来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我们这些人这个蒙恩得救的故事。你看见吗？我们本来是像保罗一样，本来在黑暗里面，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要问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就很清楚，我们这些人都像亚当一样，神最早创造亚当是没有罪的，但你读到第三章，亚当堕落犯罪了。所以呢，多少年来啊，从亚当一直到保罗，你怎么样呢？我们就变成空虚混沌，渊昧黑暗。你看见吗？本来那你用那个，现在我们两幅图画就连得很清楚很清楚。有一天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水面上，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自从我们有一天好像在大马色路上，那么神说从黑暗里照出光的那位神，他怎么说？他把光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第一章的光是物质的光，到了今天我们的身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福音的光。这个光一照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日子就开始了。现在我们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那为什么不说有早晨有晚上呢？为什么说先是晚上后是早晨呢？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的工作乃是恢复的工作。你看见吗？是经过了漫长的黑夜，但是神是叫我们从黑暗到黎明的这位神。所以神的工作乃是死而复活的工作。本来呢，我们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亚当，亚当就是旧的创造嘛，在那个旧的创造里面，一切都是美丽的。但是我们说，有一天亚当是变成空虚混沌，地变成空虚混沌，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我们都有这个故事。然后神说要有了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就把光暗分开，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第一天，然后第二天，然后第三天，第四天，这就开始了基督的日记。从那天开始，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就是重整的工作。本来我们堕落犯罪了，但是感谢主，你看你们现在神在我们上做恢复的工作，把我们要带回到神的旨意去。所以感谢主，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为什么晚上？我们永远是从晚上到早晨，我们是经过死亡然后是复活，我们蒙恩得救都这样的故事的。我们可以说不只是罪人，我们也是死人，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解决我们的罪。今天我们主从死里复活，解决我们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再做罪人，我们也不再做死人。我们从死里复活那个光景是什么？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第一个工作不是叫光和暗分开，我们马上知道什么是光，什么是黑暗的。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你里面也有感觉，你不需要别人教导你，你知道什么是光的，什么是黑暗的。所以等到圣灵的光一照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整个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情形，不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情形吗？那不止如此，第二天当我们经过晚上早晨，然后第二天你看见吗？神不只叫光和暗分开，神叫上和下分开。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弟兄姊妹，有许多是和罪没有关系，有许多是和黑暗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有许多事是把我们紧紧套牢在这个地上，叫我们不能上腾，叫我们不能上升。但是保罗说我们应当思念上面的事，这是第二天。到了第三天呢，你看见神叫水和陆地分开。那水当然代表死，水当然代表死亡。父子们，你看见吗？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比较啊创世纪第一天的那个情形，光和暗分开的情形，这个分明就是亚伯的故事。你如果读亚伯的故事的话，你看见说他该隐怎样，神怎样这个悦纳亚伯的祭，神怎样不悦纳该隐的祭。你看见第一天呢、啊、那个情形，就好像把那个把什么呢，就好像把亚伯的故事把我们提起来了。那么到了第二天，神叫上面跟下面分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分明是以挪的故事。你如果以读以挪的故事很清楚的，后来他怎样被提，你知道原因就是他与神同行。特别是当他生马土撒拉，他知道神的审判来了，他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所以他只好与神同行。他们与神同行了300年，等到300年，也许他已经快到天堂门口了，神说你走了这么远，就进来喝一杯咖啡吧，他就进去就不再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以挪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应当思念上面的事。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挪亚那个故事，不是从水里出来，等到方舟真的在这个亚拉拉山上的时候，那个方舟那亚拉拉山就代表复活的境地。那的的确确你看现在的旱地露出来了，叫水完全退去。所以挪亚是在方舟里面经历了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三天好像就代表创世纪里面所提的前面三个人。然后从第四天开始，你看见说第四天的特点是什么？第四天特点就是光具体化了。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到了第四天呢，这个光具体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东西都不是抽象的，亚伯拉罕的时候都非常具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到了第五天，你看见很明显是以撒的故事。到了第六天，很明显看见是很明显看见是这个雅各的故事，不是，对不起。到了第六天是雅各的故事，到了第七天呢，很明显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整个创世纪只有8个大的人物，包括亚当在里面。但亚当什么？亚当是代表旧造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八个人物，亚当起初神创造亚当，他是完全的，他是美好的，放在伊甸园是美好的，但是地变成空虚混沌，亚当就失败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说光从黑暗里出来的那位神，把这个福音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开始我们第一天。所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那就亚伯的故事，然后呢，挪亚以挪的故事，然后挪亚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把创世纪读过的话，你会发现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序，而创世纪第一章呢是整本创世纪的序。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不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吗？我们的生活不是信心的生活吗？感谢主，弟兄姊妹，光是第一章，你看见圣灵用这些图画就预告说人是怎么堕落的，人后来是怎么荒凉的，然后神的灵怎样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到了大河的那一边。那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读创世纪整本创世纪的时候，神用一幅图画好像把我们蒙恩得救以前的故事，蒙恩得救的图画故事完全为我们预告出来。所以这不是预言，是什么？所以这些乃是用图画来给我们预言。所以不要忘记创世纪第一章就是一个大的预言。因为什么？因为它预告要发生的事，他给我们看见说神所创造的原来的地是美好的，可惜后来地变荒凉。神所创造的亚当是美好的，亚当也堕落了。那么弟兄姊妹，神要怎么工作呢？你就要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你就晓得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表面上讲旧的创造，其实呢它是预告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里来看，你就知道说这些预言呢是怎样的和神的旨意是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普通人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常常忽略这一点，但如果你把圣经里面他所启示给我们放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幅图画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到了26节的时候啊，神有一个很明显明确的预言。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它是预言呢？很多读圣经的人常常忽略，如果你去看很多参考书，你可能找很多的预言呢，1800个好像没有这一个。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这个26节到28节这几节圣经啊，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预言。那现在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当神真的创造人的时候，那么神先开个会，对不对？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那么这是神的蓝图，神开会了，神把蓝图打开了，所以圣经就启示给我们。那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根据他的蓝图啊，在所有的创造里面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你看见吗？我们和动物都是泥土造，所以我们今天的 DNA 啊，和这个猩猩的 DNA 只差2%，最多是2%。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都是泥土造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2%啊，实在说来是天堂和地狱的不同。我举个例子，我们跟猩猩站在一起都差不多，样子都差不多，有两个手啊、脚都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两个耳朵中间呢，我们人的神所创造的头脑像整个的宇宙一样，但是很稀奇，这个不同是几%的不同的。我们的头就着我们全身来讲不过是2%，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我们和猴子不同的地方只有2%，但是弟兄姊妹，那个2%的不同是天堂和地狱的不同，乃是一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猴子啊，他你给他这里一堆10个花生米，这里20个花生米，他只知道这个比这个多，这个他晓得，但是20跟10个他算不出来。你找一个小朋友来，你叫他算，他说这是10个，这是20，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是天堂跟地狱的不同。原因在哪里？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神预告说这个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所以感谢主，我们来照着神形象和样式来造。然后下面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换一句话说，神要什么？神要人做海陆空大元帅。这里为什么要讲管理？可见有人破坏了，弟兄姊妹，可见有人糟蹋了。所以现在你知道，神造人不光是为了人，也不光为，乃是为着为什么要人来管理，为什么要人来做王的，要人来为他掌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什么时候人能够掌权，人像个王子的样子，人有个尊贵的样子，撒旦就蒙羞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神当初造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神造人地位乃是把人放在很高很高的位置。这海陆空大元帅这句话是宋尚杰博士讲的。你看为什么是海陆空呢？你看又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这不是海陆空吗？所以你看，人实在是海陆空大元帅。那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一只鸟飞过，你说鸟啊，你过来在我的肩膀上唱歌给我，他就唱歌给你听。现在不行，现在文字可以盯你啊，现在连文字都可以逼迫我们。所以你看见人堕落犯罪以后，连文字也不听话。所以你知道，所有这些不听话证明什么？证明堕落。有的时候做父母的管孩子啊，觉得孩子不听话，弟兄姊妹不要怪孩子，是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不听话，所以难怪他们不听话。一个顺服的儿女乃是因为有顺服的父母，有一个顺服父母，父母做榜样，儿女自然顺服的。有一个不顺服的，有一对不顺服的父母做榜样，儿女当然是不顺服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在这个整个地球上来做王。有一个弟兄写了一本书，《The King of the Earth》，就是地球之王。他实在写得好极，这个是一个了不起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他说，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把一个崇高的地位给我们。神要所有的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管理掌权做王和神的宝座，这些和宝座都发生了，和国都发生关系。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目的，神的蓝图。看下面很有意思，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那下面是执行的，所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起头说是我们的形象，现在变他自己的形象，好像只有一个形象了，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那稀奇的很。前面说我们，现在说他，为什么？因为等他执行的时候，谁来执行？我们的主来执行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三而一神里面，神是个灵，没有像的，没有形象的，圣灵当然是没有形象的。那么三而一神只有什么？只有主是有形象。那我们这些人呢，乃是根据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面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下面接着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下面说什么？造男造女。那不要忘记，这里没有，还不到第二章啊，到第二章才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创造夏娃，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就做神的蓝图来说，就是神的执行来说，一面他造人，另一面他是造男造女。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男是一半，女也是一半。所以不管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不管他怎样，他永远是一半，他永远不是一个。神造人这是一个，造男造女就变证明说男是半个，女也是半个。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生下来一个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都是半圆的，都是一个半圆。所以呢，现在等到20岁、20几岁，他找另外的一半。那为什么找另外的一半呢？你找另外一半，你要把尺量好啊。就是说不是两个半圆就等于一个圆，不可能，你半径要相等才是一个圆。所以这个就叫做选择配偶啊。选择配偶为什么要配？有的时候这个你的儿女说，哎，为什么我，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多限制呢？弟兄姊妹，你要提醒他。不是说半圆两个半圆加起来这个圆，不是，乃是这个半圆要找另外一个半圆，神那个半径是相等的，那这个时候神就把它配在一起，就是一个人。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从这里很清楚，在神的执行上来说，你看见人是有男有女，所以难怪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不是神的创造没有完全，亚当的创造是完全的，独居不好因为他只是半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他才能是一个呢？等到他找到他配偶，他终于圆满了。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不止如此，为什么神造男造女呢？那下面很稀奇， 为什么下面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福给他们就是赐福不过给亚当，而且赐福给夏娃。那这个福呢是给亚当跟夏娃一起来的，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弟兄姊妹，这是一面是神的祝福，一面是神的预言，神的预告。弟兄姊妹，不管人堕落不堕落，有一件事神的目的非达到不可的，那就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换句话这个地球要被遍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管人堕落还是不堕落，你看多多少少神的目的达到，不是完全达到，但有一部分达到。换句话说，他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不要忘记啊，最早的时候这个地球是被野兽充满的，所以那个时候孩子们要出去啊，父母要说你要当心野兽，不要给野兽吃掉。现在不是，现在野兽都关在动物园里面，所以现在你送孩子出去，你不必说被野兽，不要担心狮子老虎，不，你要担心车子，这个车子现在还代替老虎。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就表示说我们人把那个野兽跟那些都赶到动物园里去了。你看见没有，如果当他们遍满整个，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到过一个岛啊，那就圣经里面行，那个岛原来都是蛇盘踞的地方，所以只要蛇盘踞的地方，那就人就不要去了。后来有人很聪明，把几头鹿啊送到那个岛里面去。这个鹿送去，这个鹿有一个特点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鹿的特点就是它见到蛇就践踏，这个蛇就践踏死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啊，你看那个所有的路上所有里面的蛇通通被赶走了，一个也没有，因为什么？通通被鹿践踏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地上充满了狮子老虎这些东西到处都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不可能生活，我们要被他们吞吃了，而且狮子可以有更多的狮子，那么黄蜂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到今天你看见为什么你有很好的卫生什么，这什么意思呢？把很多的蚊虫，把很多的细菌，把很多等等等等，你通通把它控制住了，然后呢你把他们赶到这个动物园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啊，你看见今天人类能够遍满地面，因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神所预应验的，他们应该像地球的王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抵挡人的，人能够控制他们，人能够控制细菌，人能够用这些东西，或者是发明一些药，可以，然后人可以用这些东西发明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到今天的的确确你看这个预言完全是应验的。不，很可惜，人是堕落，人没有完全蒙恩得救。如果人蒙恩得救，如果人吃了生命树，你看那个为主掌权可以到一个何等完全的地步。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虽然人堕落犯罪了，神还是要给我们看他的旨意，不后悔的。虽然人今天已经不像神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洪水以后不可以杀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因为另外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其实很稀奇，那个时候人已经堕落了，怎么照着神的形象呢？所以可见人没有失去神的形象，虽然堕落犯罪了，神还是叫别人想起神来。所以弟兄姊妹，人还是万物之灵，虽然人有的时候堕落得像野兽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神的话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一种情形，就是最后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动物通通被赶走了，细菌通通被控制住了。你看见现在从前一个疟一个瘟疫来或者什么样来，那人就根本不行的。但是感谢主，一直到主快回来以前，主的话一定要办到的，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呢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人犯罪不犯罪，神向人永远的旨意没有改变。神为什么要救人？神要把人真正的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叫人真正的作王，叫人因着有生命树的果子，叫人真的在地上能为主掌权，把他的国度带进来。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预言的应验就给我们看见，神这旨意永远不会失败，神永远一定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只要一祝福弟兄姊妹，那个祝福一定有成果的，那个祝福一定有成就的。换一句话，这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在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没有遍满地面，但是后来呢，就真的就遍满地面。那感谢主，那弟兄姊妹，到今天你看见吗？果然是可以说这个预言呢，是很奇妙啊，很奇妙的应验。那现在地球上一共有多少人呢？今天早晨呢，12:56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一共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人呢？是608,488,1724个人。那是今天12:56，今天中午我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么现在大概每秒钟啊，要死2个人，但要生5个人。所以现在你知道我讲话这个时候就有3个人诞生，就三个诞生。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有了60万万人。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50年前不过25万。所以呢，现在大概照着目前这个速度，那么大概呢是每40年呢会增加1倍，所以难怪有人说这个人口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弟兄姊妹，假定亚当夏娃不犯罪，换一句话说，意思就是遍满地面，就是这个地球上有60万万人，我们的60万万人今天真的是遍满地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整个地球上，你看见猴子狮子没有多少余地，都给人用去。不管怎么样，你看今天在 Flushing 或者在 Manhattan， 你知道不是租一栋房子，是租一个床位的，这个床位几个钟头，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再睡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神说有一个预言要预言，就是到时候要生养众多，而且呢要遍满地面。那现在每一天，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来讲，今天每一天呢，大概是有20,000,000对的可能的父母，他们相亲相爱每天，但是呢，有80万个母亲怀孕，有40万个孩子生下来，只是每天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要知道说，在这个地球上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少可能的父母，然后呢就有多少婴孩要生下来。那假定亚当啊那个时候他真的不犯罪，那么我们要算一算，替他算一算，大概经过多少年呢，就能像今天60万万人，就可以像今天60万万人。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计算，起头是亚当和夏娃，是不是2个人？那么那个时候的夏娃，根据现在神创给我们讲创造，神给一个母亲创造的能力，一个母亲可以生16个孩子，这不是说一定生16个，但是根据神的创造，今天一个做母亲，用今天来说，一个母亲可以生16个。所以换一句话说，经过30年呢，应该有几个人呢？应该有18个人，对不对？亚当、夏娃，然后该隐、亚伯等等加在一起，应该是多少？应该是18个人。所以30岁的时候呢，大概有18个人，但是18人那是老大，慢慢就长大了，该隐长大了。那么该隐这30年之内，他应该会生10个孩子，他如果娶了妻子，会生10个孩子。所以30年呢，很明显是28个人，对不对？起初是2个人，经过30年变多少？28个人，所以增加多少倍呢？增加14倍。所以现在你用这个方法来计算的话，那很清楚。换一句话说，经过什么呢？经过200年，照这个方法来算的话呢，就是地球上就有20,000,000人，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那么然后呢，大概经过了240年，就达到了我们1961年的人数。换句话，已经遍满地面，那多少？那是30万万人。如果经过244年，就是亚当244岁的时候，那么就像今天这样，如果今天算是遍满地面的话，人如果不堕落不犯罪不死的话，244年就可以了。但是很可惜，你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能长得那么快呢？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是从哪来？是从罪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如此，人也犯罪，也堕落，也失败等等等等，但是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今天的的确确照着。那么今天因为有死亡带进来了， 所以就不可能是那样，那就慢的很多。所以呢，有人稍微计算，有人大概计算一下，就是大概这个到了大卫，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只有5000万，只有5000万人。到了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世界大概才10000万。然后呢，一直到后来，到了我们的到了这个主降生的那个时候呢，大概是17000万到40000万的样子。所以现在，那么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这个1750年的时候，1750年那个时候，那么差不多快到了100000万。所以一直到今天一直增加到60000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死代表什么？代表人的堕落。所以虽然如此，好像你看见死亡率和出生率在那里比较，在那里竞赛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说，不管人堕落到什么程度，你看见了神的话最后还是终于完全，就是神的预言的的确确是达到。但是不要忘记，神的预言真正达到，乃是指着人吃了生命树果子，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那弟兄姊妹，那以后你看见说，那的的确确人就真的能够为神掌权，那么人呢就真的能够代表神，那不止如此，人真的能够为他做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呢，可以说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那不止如此，什么时候遍满地面的时候，什么时候主就应该回来。换一句话说，神就要来接束这个大地。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稀奇的很，所有懂得这个统计的人告诉我们，你如果稍微在那里算一算的话，这个地球啊不能活得太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食物啊，最多是供给多少？供给500万万人。那你说现在60万万人还没有问题吗？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照着我们现在的速度一直下去的话，不要忘记，那现在就是每年大概增加2%的话，如果这个速度下去的话，那么100年以后，就是210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这个数目。那达到这个数目，你就知道说就问题就已经很严重，很严重了。那么最近这个 BBC 有一个消息啊，他说这个告诉我们说，这25年以后，就是现在开始25年以后，他说有300000万人的人没有水喝的，就是现在从现在开始算就25年。那不止如此，现在我们假定说这个100年，将来这个100年呢，科学有很长足的进步，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呢，你可以供应更多的人，那么人家后来有人算说，那你如果那样的话，最多再300年就完了，整个人类就应该到了尽头。那不止如此，有一个科学家这样计算，他说照着我们这个速度下去，1800年以后啊，这个人类人口整个的重量加在一起等于整个地球的重量，那地球就没有了。那么有人说，经过那么1800年，也许人就可以到外太空去，我们干脆搬到月亮去住，搬到别的地方去住。那么好了，就假定你这个幻想是对，假定你是科幻小说看太多了，那么你就相信有这么可能的话，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宇宙的重量你算得出来，有多少的星球，有多少的太阳，你把那重量通通加起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人口膨胀的情形，5000年以后，我们整个人类的重量就等于宇宙的重量，那宇宙也没有。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什么时候人类这个遍满地面，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如快回来，换一句话说，神的旨意最后要成功，到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你来看，果然创世纪第一章的预言不只是充满了图画，也充满了很清楚的字，给我们看神的目的要什么。神的目的要我们在地上为他掌权，神的目的要为什么？要让生命能够尽量的供应出去，让整个地球都充满了生命。所以这个旨意神没有改变。那么感谢主，在基督身上的的确确这两点要带到。那基督特点是什么？基督特点就是到处给人看见生命，生命的丰富。那另外一方面呢，给人看见我们是为主掌权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借助这个预言叫我们能想起神永远的旨意。 所以我们说过，我们要对神的旨意、神的预终，对于所有的预言做个终览，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而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这个奇妙的预言，到今天果然应验了，那就证明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了。不过这个预言呢，大部分是达，有部分是达到了，有部分没有达到。因为今天我们光是被，就像当初亚当一样，生命树没有进到我们里面，只有生命树进到我们里，就只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那最后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人失败，人荒凉，撒旦人就猖狂，但是神还是借着今天大事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永远没改变。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要散去，却你与我们同去，但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想起你创造是何等的奇妙，也叫我们想起你创造的旨意。主啊，但愿我们能够明白你永远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你掌权，能够把生命传递出去，也能够让人看见你是怎样的主，荣耀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晚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